主，今晚求你再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思，洁净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期待你继续向我们说话，借着你的话和灵，在以赛亚中的话说到我们里面，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。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如何侍奉，使我们也能够被变化。求你在我们里面做工。阿们。感谢主。 Not because of you I cannot see。 感谢主，为了这个以赛亚这本书，我们感谢你。阿们。我们讲到哪里了？我们是讲到被那个虫蛀虫咬，是不是？讲到那个最后啊，都是被蛀虫所咬。你知道蛀虫怎么给咬的？它是，比如说这个蛀虫蛀你这个衣服，我们自己的衣服。它是一点一点的吞吃，一点一点的。今天在这里做一个洞，明天你又发现衣服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在下个礼拜你又看到这个衣服上又有一个蛀虫蛀的破洞，哦，在下个礼拜的别处又看到一个洞，最后那你这个自己的衣服就满了洞。所以主的审判也不是那么快。所以主要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来悔改。要是我们不悔改的话，主必须要来审判，要完全的审判你。可惜我们人常常是不听，也不知道已经开审判已经开始，还总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光景很好。到第十节。我们要看见主在这里服侍啊，他的侍奉是这样，他的话一出来，你就会看见，会做一个分辨啊。我们看第五十章第十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？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哈，谁是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在这里啊，敬畏耶和华就是问题所在。你是不是敬畏耶和华？可能你是主的侍奉的仆人，可是你却不敬畏耶和华。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但是许多的基督徒却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我们也不听他的话，不按照他所说的而行。让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，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的灵，什么样的灵住在他身上呢？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那么这个灵，形容这个灵的最后一个点是什么？就是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那么在这里是神，他比敬畏耶和华为乐，他心里所喜悦的那是敬畏耶和华。我们要保爱这一点。今天我们要学习说，我们要有这个健康的惧怕你的敬畏你的心。敬畏神是很好的。我知道多年以来 对耶和华的这个敬畏保守了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敬畏耶和华，临到我的将会是什么。我们必须要敬畏耶和华，但是我们人啊，常常惧怕人，也惧怕人说我们什么，惧怕人胜过于神。我们做的事都是为了讨人的欢心，我们却不敬畏神，不惧怕他。主有一次说，我要给你们看见你们该惧怕的，真正该惧怕的是什么。我们要怕是怕他。Yeah, 对这个只能把你外面的这个肉身杀死的这个人不要怕，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肉身死亡以后，他还要继续审判你，而且你要受到刑罚，会被丢到火湖里去。所以你真的要惧怕是要惧怕这一位。在以赛亚书主也说不要惧怕他们，不要怕人。哦，主耶稣，在这里主借着以赛亚书向我们说了很多，他也是有谋略的那一位，他是测试。这里那五十章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？五十章这里第十节，谁是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在这里，他是今天主说话，神说话是在他的儿子里向我们说话。他的儿子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灵，住在我们灵里的那一位，他在灵里面向我们说话。然后第十节的下一段说，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。要是你没有亮光，你能做什么呢？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障碍自己的神。我们的主他知道该做的是什么。只有他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，而且他在光中，虽然有光了，好像知道了，但是你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仰仗赖自己的神。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两面？那么第十一节就是另外一面，凡你们点火，你们不要玩火，玩火是不好的。我们对小孩也常常说不要玩火，不要玩火。你们要点火，反正你们点火，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在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在这里我们呢，要学习在教会里不可以随便点火，不能随意点火，点的不对的火，你点的这个火最后把一切都烧尽了，一切都被烧毁了。你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敬畏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也在诗篇149篇，我想应该是147篇那里说，敬畏耶和华，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诗篇147篇11节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那么在以赛亚50章那里，我们看见这两方面，我们是属于第十节还是十一节呢？我们是属于那个倚靠耶和华之名，仰赖自己的神，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边。刚开始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再来看纲要第二页，在这个第一大点下面 G 这一点，就是 ABCDEFG G 这一点，它是立定心志，甘心受各样的苦。记不记得它是面如坚石硬着脸，好像坚石，不管什么事情临到它，它都接受。这个不容易学会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学，但是我们要开始，我们总是在小事上开始。在家里小小的苦要开始接受训练，就是受每一个困难临到你的时候都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我们能够操练说，主，我现在要得着你的人性，你是我的素祭。素祭不仅是最那个细面是调油，没有任何的酵，但是更进一步必须要烤才能够烤成饼。你愿不愿意被烤？要是你不烤的话呢，那就是生的不能吃。你不是把面粉，就是最细的面粉，你不会把它拿来直接吃，你要先要揣面要揉揣，然后才能去，然后再去烤它。我们的主啊，是经过了各样的苦楚，最后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能够吃它，它变成可吃的。我们常常说到主的忍耐，他的爱，他的温柔很柔细，说到主的这些人的美德也非常友善。当然一个人如果非常友善的话，总是带着微笑，那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没有什么。但是我们的主他的人性不仅如此，虽然这样是很好，但是当他要做神的工的时候，他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就看见神要经过许多的苦才能够得以成全，这在希伯来书有说到，诗篇里我们更是看见，在主才是所受的苦一一的细数怎么记载下来，而且是记载在诗篇里面。诗篇不是仅仅来安慰我们的，而是要我们更多学习主如何经过了各样的苦楚，而且因着受苦就得以完全。我们人性不可能成熟，要是没有经过考，我们就是生的面，没有办法吃，是生的，虽然是很好的一团细面，但是不能 是音乐是生的，所以要考。我们要是要侍奉，我们必须要更多经历主这一面的人性，要明白，要了解，要宝贝它，要借此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被成全。让我们来读一读希伯来书那里的记载，主耶稣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那里我们就看见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也要经过许多的苦。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本是合一的，在这里说是因受苦得以完全。当然第五章也有说到，说到我们的大祭司。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肉身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既然他得以完全，当然他因为受苦就学会了，他就 学了顺从。那么因着他有受的各样的苦，他就得以完全，也就成了凡顺从他的人，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那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，他所走的路是经过受苦才得以完全，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走的路。我们常常是要侍奉神却不愿意受苦，那这是行不通的。感谢主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要是我们要经历主的人性，经历这个素祭，这个不是说看一看主的这人性的这些美德啊，柔细温柔友善，爱心，这是很好的，但是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和他一同经过受苦的路，要走受苦的这个路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还有什么呢？那怎么说啊？他说在他的受苦的上有份。他说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看看在座的谁愿意和他一同受苦的，请你举手。当然我们要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，这个大家都喜欢，但是你还要和他一同受苦吗？在他的苦上有份吗？在他的死上有份啊？真的，你看，我问问阿努弟兄，你看怎么样？
他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，这就是那条路。但是我们看我们中间是不是有，这是不是都是准备好了，记不记得保罗说他也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因为他是把保罗差遣到外邦人中间，所以我们也要从他那里学，他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，他还说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在他的受苦的上面也有份，这是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。但是对我们我们在这里啊，是说到这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也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但是呢我现在把这个路指出来给你看，达到目标的这条路是怎么样的路，看看我们的主是怎么进入荣耀的。他是经过死，因为他受死他才进入荣耀，那今天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。彼得也在这里印证了这一个，保罗说他为我们受苦，对不起，彼得说基督为我们受苦啊，就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要我们按着他的脚踪去行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越来越有这个经历，因为主在外面为我们准备了许多的环境，让我们小小一步一步的来学。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受到这么大的苦，在主所受的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知道我受不了这样的苦，但是呢我可以在小的这个事上受苦，就一小步一小步的学习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些环境，让我们一小步一小步的走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大步的走，大步往前。所以赞美主，像保罗在这里说的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能够和你一同受苦。在哥罗西书一章，我们都刚刚读到了，就是一章二十四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。我想这一点啊很帮助我们，特别是为着建造教会。让我们一同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是，哦主啊，为你们受苦啊，是为教会。我问你了，你想象中建造教会是怎么样？就是说啊，现在我为你们在这里一同享受，是这样说的吗？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吗？要是我们真实是为着建造教会，我们就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苦。当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经历了许多苦楚，而且是非常深的一些苦楚。这个是只有他能够接受，而且只有他够资格能够上十字架受那个苦，也只有他够资格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只有他能够受这个苦。但是今天他十架受死，他已经复活升天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。那么他是不是应该从宝座上再下来，为着要建造教会受苦吗？不是这样， 因为他今天是住在你我中间，住在我们大众人的里面，就是要来建造教会。建造教会这条路啊，也是一条受苦的路。可是我们人非常的悖逆背叛，我们的态度常常我们的行为啊，像婴孩一样。你看看在哥林多那里的教会，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你看看他们的光景怎么样，教会的光景如何。要是我们是在这些教会中，特别是在推亚推拉那里，你要受许多的苦，你要你在别加摩，你想要做安提帕，那他们就会把你给杀了。那许多人就说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留在教会中受苦，但是你在那里待不住，待久了，他们会把你给杀了，你就变成安提帕。你知道，安提帕杀在那里，其实没有多久，他们就把他给杀害了。名字虽然很好，但是每一个安提帕都会殉道。同样的，为着建造教会，的确我们需要有享受这个生命，但是在教会生活里不是只是享受而已，也有患难，也会有患难的。保罗也见证说，他也经历了各样的苦，特别是为着教会受了各样的苦。你不要以为做长老是一件好事。当然，今天的一些地方的做长老那是不错，因为大家都要看着你来行事为首，以你为首是在，都不敢都要听你的话。这样做长老大概不错，但真实你知道，你做教会的长老，他们是要受苦的。所以在这里保罗说，我们要补满，为着教会的缘故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哦，主啊，是，所以他说在这里也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是1章24节，在这里说要把这个道理要传得全备。在这里我们要受各样的苦，至少我们在主面前要立定这个心志，说主啊，我愿意受苦，我愿意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至少我们有这个态度，有这个心志，不管我们能不能受，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要有这个心志。你看，我想主也很宝贝当时彼得，他说我要跟你一起上十字架，就是这些人不跟随我也要跟随你，他很乐意，他愿意。但是主说，是啊，灵是愿意的，可是肉体是软弱的。但是赞美主，这个苦难 你受苦，那并不是说你总是肉体是软弱的，灵是愿意的，而是你里面的人会慢慢刚强起来，你也会长大。那这样主他就会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试验，他会带领我们，然后纲要上又说耶和华仆人是温柔的，耶和华仆人的温柔，不是在每一件事上立刻就有反应，立刻要征战马上要捍卫自己为自己辩护。再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但是我们常常是立刻有所反应，在一些事上我们等不及就有反应，但是主没有立刻就有什么反应，因为他是温柔的。这是主人性里面非常美一个好的美德，一个特性。他不是到处争吵的人。保罗也说，你要做长老的人不可喜欢这个争竞。我们要看见耶和华仆人是温柔的。我们要把纲要上这些经节都来读一读，然后进到这些话里。保罗不是说吗？哦，这里有些经节我没有写进来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保罗说过，一个做神仆人的就不要争竞，不是喜欢争竞。要是每一个什么事情临到你了，你都喜欢跟人家争吵争竞，那我们就要忙不开了。我们要学会了不要和人有争吵争竞，让人家让他认为有理没有关系，把理让给别人没有关系。我们要学会主的这个温柔。主啊，我要学习有你的温柔。他是完全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他神的帮助。这个帮助有时候不是立时临到，我们必须要有忍耐耐心，这帮助是会来的，我们要耐心等候。这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他要帮助你，这个不在我们的手里，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的帮助一定会从主那里来，而且是应时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根忍耐的没有耐性，我们现在就要得帮助，要他不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等一等，等一天还可以，等两天三天我们就受不了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了，我们就不等待他帮助，等待他的帮助我们也信心也丧失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完全依赖他的神，他的神他依赖他的帮助。这个也是要操练的，是我们要被训练这样完全信靠神。要是要做神的仆人，我们需要在这上面被训练。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就绝望了，好像外表看起来是绝望没有盼望了，因为许多人都是在那里反对他，当时那些在位的都是反对他，他的子民也不相信他， 甚至他自己的兄弟姊妹、甚至门徒也不明白他，不了解他，门徒中间也有一些问题，要我是他我也受不了，那 我会受不了，对不起，要是我是在那个光景里我会受不了。但是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他都信赖神，虽然外面看起来是毫无盼望了，做起来做的一切好像都是突然的，而且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好像一点结果都没有，徒劳无功。不晓得主有没有问父神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常常问父神说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的是对的吗？是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查验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完全信赖神的帮助，因为他心里确信所临到他的都是由父神来的，所以我们学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。做主的工不是那么容易，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都是有这种想法，如果是从神来的，那一切应该是非常的顺利。我告诉你是正好相反，常常是从主来的，反而你有许多的攻击你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仇敌啊看见了，他们也要兴起，你的肉体也会兴起。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征战是和看不见的空中的这些掌权的，和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征战，还有一个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，他是不会休息睡觉的，所以我们要警醒。但是在这一切之中，我们要完全依赖神，我们的主就是完全信靠神，相信神的名，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你知道他的神会帮助他。然后我们再看51章，我们今天晚上看看可不可以快快的往前。51章是说到神的呼召以及对他子民的鼓励，我们都需要一些鼓励，需要神来激励我们。我们不仅是看的这些好像比较沉重的这些比较重的这些经节，我们也需要神的鼓励。在51章那里，我们听到他三次说到要听我言，要听我言。主在这里要向我们说话，那么我们就要在这里听主的话，因为他要鼓励那些寻求他的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在51章就读到说，因为呢他当时是引导亚伯拉罕和撒拉进入这个美地，这是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，所以我们要追想这一个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你们追想，要常常追想这些的事，看见神的应许。我们不要以为什么事情，有的人呢、就是不追想从前的事。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发生，就把前面一切所学习所经历的通通都丢到一边，都扔了。这个是不是合理的，因为很多的经历 的确是从神来的经历，中间要是有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你不要就把一切东西都给扔了。我们因为我们只看见外面人做的，那你要知道很多事也是神在你身上做的。我们要不是因为神，我们不会得着这么多的祝福。但是我看见过，有我认识过有的人，他们就是因为人某些事情发生，他们就把一切都给扔了，把从前的一切都扔了。其实我们过去的经历有许多也是很积极的，我们看见了这个异象，我们有一些学习，学习要宝贝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丰富，我们以前也学习说教会必须要借着经历基督，所经历的基督才能够得着建造。那些那些我们都看见了，这些我们看见不能用草木和秸来建造，必须要由金银宝石来建造。这都是在主的话中的，神也把我们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认识了灵，这些都是神来的。我们在画中看见神的旨意，这些我们要保爱宝贝它，不要把它都扔了。谢主，我们要追想在神话中，那话中神向我们所启示的，我们也要追想他在话中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，他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要仍然保爱这一点，仍然珍爱这一点。他给我们造了生命树，这个我们也仍然要知道，这些不是要扔开的，要扔走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是扎在哪里。我非常宝贝神从开始就启示给我们的那些，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。我们要抓住呀，要保守，要持守这个从我这里所学会的、学习的。所以很多事情是非常好的，是传下来的，也是很好的，我们必须要紧紧的抓住。在这里的经节我们自己可以来读一读，就是第二节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你们现在看看在座的，你们，我们觉得我们人数很少，但是你追想一看，亚伯拉罕和撒拉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蒙召是一个人，撒拉他们加起来两个人，然后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后代，等了多久？等了多久啊？你看，当时撒拉也等不及了。但是我们人啊，常常等不及，我们巴不得一下第二天就来100个人。我们要看，在哈该书那里也说，你看这些剩余的归回的人不多，光景也不好，看起来好像废墟一片。他们当时他们只立了根基，还没有什么建造，看不见。但是主说不要小看这个开始，我们不要小看。 我们不要小看神所做的，我们要追想。在这里五十一章又接着说，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，使旷野像伊甸，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，在其中必有欢喜、快乐、感谢和歌唱的声音。不管是今年会发生，还是明年发生，或者还要经过几年，我们要相信神会在这里做事。在韩国，神也会做事。不要急。德国人的话也是说，不要急，要有耐心，要等。同样在阿戈，这就是在德国一个城市刚刚开始，这些弟兄姊妹，你们在那里的时候要追想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不要急。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；我的国民啊，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。你看这里又是说到公义、公理啊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弟兄说他又一次去算了这个字，就是公义、公理还有义，这三个字，这加上那这是一个公义的意思哈，也是在以赛亚书中说的上百次，所以我们就看见公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没有公义怎么可行呢？要说谎吗？我们的主是说谎的吗？说谎之父是谁？就是那魔鬼。我们要认识这一点。我们知道真实得救，我们的主在这里使我们得救，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所以这是我们神他的特别的意思特性。在五十一章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一点，说到好多次，讲到公平、公义、公理、公义。我记不太清楚了。你看第五节也说，我的公义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感谢主，我们主的这个膀臂并不是太短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比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。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救恩和公义也是并提的。要是你要是得救却只有救恩却没有公义，我得救了可是我继续说谎，我继续行不义，这两者是合不到一起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 所以你要记得圣洁公义这两点啊，我们要特别宝贝它。对，而且要是你是要做神的仆人，要记得圣洁公义这两个字要写到我们的心板上。那又一次说要听我言，第七节那里又说要听我言，我们要听主的话，这对我们是有益的。知道公义，你看又说到公义，到现在已经三次提到了啊，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，要听我言。主是我们的公义，他要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你们知道公义啊，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名，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，要听我言。你看这是很好的一个劝告，对不对？不要怕人，你怕人说你辱骂你吗？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。然后接着他又开始说这个蛀虫了，呵呵，我真是非常喜欢这个蛀虫。这个蛀虫啊，从今天开始是我的朋友了，成了我的朋友。其实我本来很不喜欢蛀虫的，从今天开始他成了我的朋友。我们看见他何等的有用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。主啊，是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主。他们呢要咬他，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长存，永远长存。我的救恩直到万代，哈利路亚！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何等一个激励我们、鼓励我们的话！这个我的救恩是直到万代。他的因为他是说到这个字“公义”，公义在德文是说 “Gerechtigkeit”。那这个 R 这个音，他说要说的更重。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特会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方言，对吧？这个 R 发音发得特别卷得特别长，就是说是要着重这个字哈，公义，公义。这个字啊，从今开始不要忘了这个字，公义。这个话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而且要用那个粗的字体把它写上。是要用很粗的笔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公义，义，义，我们要学会听主的话，要听我言。然后从第九节开始，他又三次说到要兴起，兴起，兴起。我们为了要快快往前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纲要。三次说到兴起，兴起。第一个是像这个忠心顺义之名呼求神来拯救，神就回应他们。 神需要我们向他呼求，需要我们祷告呼求，好像我们的神睡着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其实是这样。我们的主今天早上不是我们也提到了，当这个船在那个浪有浪风浪的时候，主在做什么？他在那里睡觉。你以为神他是因为累，我们的主是因为累了才在那个船上睡觉吗？是因为他累了吗？耶稣在船上睡是因为他累了吗？你想神不知道外面有风浪吗？我们的主在这里是要等他的门徒，他在那里考验他们，而且他也要等他的门徒呼求他。当他们都觉得自己要没命了，那他们就呼求神，他们就摇醒了我们的主，叫醒他。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叫醒我们的主，好像他睡觉一样，其实他从来不会睡觉的。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在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好像睡觉了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你有没有向神说过，主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呢？你有没有像主这样说过，主啊你做点什么事吧，你睡着了。我想我们也常常做这样的事，我就常常向主说，主啊你在干什么，你在上面睡觉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呢？还是说你在听天使这个音乐会听得入迷了，你就不管我了吗？你忘了我的这个事了吗？当然我们的主不会忘记，他要求主原谅我。我告诉你们，最重要的你要向他呼求，向主呼求。哦主啊，这个呼求是从你的内心发出的，为着他的工作。主啊你看你今天你子民的光景如何，你不为此向神呼吁吗？呼求他吗？看看你今天子民的光景，还是说这件事根本与你无关？你看见是废墟一片，然后都被拆毁了，神的子民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在黑暗里在被掳的光景，可是我们却不向神呼求。我们要学习向神呼求，说主啊你要兴起，主啊你要醒过来呀、希腊的弟兄，你们要为希腊向神呼求。不要说哎，很可惜，很多人都不喜欢听我们，当然他们不会听你的。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大声呼求，说主啊你兴起，你要拯救这些人。我们要为神子民的缘故向神呼求，在纽约我们要向神呼求。要是我们真正是和神的心意合一的，我们就要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情，知道他的心情如何。但是他要等候我们呼求，向他说在地上你的子民的光景你看一看，因为这是神心头上的事。要是我们对神的事不关心，那神做不做事我们也没有什么心去管他，那这样就不是做神的仆人了。在神在以赛亚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要兴起，兴起，我们要向神呼求， 我关心他在地上做的事，我们想要呼求。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像古时的年日。你看，我们也要提醒主，要提醒他在上古的时候所做的事。是不是看起来主也忘了他以前在古时上古的时代所做的事呢？为什么你现在不独做呢？我们也要提醒主，你不是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，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？使海和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？你看，我们也要向主啊重复一下这个历史。我们把以赛亚书啊读给主听，我们要向祷告，这里的祷告要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现在要提醒你，我们也，我们这个就是向主学，主要我们追想，我们也要提醒他。其实我们这样祷告是神所喜悦的、喜爱的，不要好像啊，我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他会生我的气，不是的，不会的。神不会生气说啊，你是谁啊，你还要提醒我我做过的事，不是，神不会这样反应的。其实不是他忘了，是我们忘了、他的子民忘了他所行的。问题是在于我们忘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有我们有一群人是没有忘记神的作为。哦，主耶稣。所以十一节说，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阿们。这样我们的主又要回应我们，主要回应我们，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就会回应我们，主没有忘记。就在这里，你看主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应许，所以他说他的这个赎民必会归回，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必然归回。我们在这里也喜欢唱这个诗歌，就像 诗篇126篇那里所说的，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里的诗歌，但是我们常常唱完了就忘了，就摆在一边了，不应该有这样的光景。主他的回应，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个必死的人，怕那变如草的世人。的确是这样，当时啊，那些子民就是这样，当时神的整个子民都是怕人。你们是不是忘记了、神了？你们是不是忘却？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，要发的怒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你看在这里，当我们向神如此呼求呼求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好像把他叫醒了。这个时候主要回应你，我也要学会要怎样向他呼求， 使他能够向我们应允我们回答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是唯有我，我们的主，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，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。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又用我的手引遮蔽你，为要摘定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又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我们再一次看到锡安的重要性，然后第三次又提到说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光景。可惜我们时间又快到了，你们自己回去要多读。神应许要结束耶路撒冷的苦难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苦难不是永远的，不是永远的，只是暂时的。然后我们就要看到荣耀，所以你们要有耐心，从汉堡一直到 Neuchâtel， 就是卫士的一个教会，是从北边汉堡，在德国北部嘛，就从北到南，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神的祝福，从西到东，从东到西，都要等候神的祝福，要看耶和华的荣耀。是，神应许要结束耶路撒冷的苦难，挪走使他们东倒西歪的碑，递给苦待他们的人。赞美主。到末了啊，这个碑，愤怒之碑，那别人给锡安喝的这个杯啊，主要把它递给苦待他们的人。然后第三点，神应许，他应许要复兴并荣耀耶路撒冷，这是锡安荣耀的一个未来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节，这就是以赛亚书52章1到10节。52章1到10节，这是神应许要复兴并荣耀耶路撒冷。锡安呐，兴起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，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。锡安被掳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。阿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，在那里寄居，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，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，整天受亵渎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。到那日，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。看哪，是我。阿们。是。到那日，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。看哪，是我。第七节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 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锡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。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！哈利路亚！你的神作王了，听啊，你守望之人的声音，他们扬起身来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，他们必亲眼看见。阿门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呀，要发起欢声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我希望我们不久就看见这样的光景。我们可不可以唱这首诗歌，就是神的赎名啊，会归回的这个诗歌。是我们大家唱的那个诗歌就醒过来。
How does it begin in English?
Therefore, okay, therefore.、Yeah.